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1999年年底，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出人意料的把总统宝座拱手交给47岁的总理普京。此后，普京对内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在强力部门安插大批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干部。他毫不留情地切除那些左右政府政策的寡头人物，严厉打压反对派，压制媒体和新闻自由。对外，普京以铁血对付车臣，最终在车臣战争上俄罗斯大获胜利，控制了车臣99%的土地。2008年，普京把毫不起眼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推上了总统的宝座，自己担任总理，之后玩起了大风吹游戏，两个人互换位子。2012年，普京重登总统大位。在区域关系上，普京乐于向周边前苏联地区释出好处，让俄罗斯在周边版图多出几枚旗子。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常常让西方国家徒呼奈何。在西亚的北非地区，普京还上演了一出好戏，让美国找到了不向叙利亚动武的下台阶。但是呢，普京不顾美国强烈要求引渡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合同工斯诺登，让美国十分难堪，明显挑战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2013年，普京击败奥巴马，当选美国《福布斯》杂志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最近，普京不费一颗子弹，看似通过了民主的方式，迅速并吞了克里米亚，这使得普京在国内的支持度空前高涨，也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和忧虑。那么普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有狮子加狐狸的天分吗？那么他的行事作风说明了什么呢？他究竟想为自己跟俄罗斯留下什么样的成绩呢？还有他的政治权术有什么特点？有很多的疑问。
是。
有关话题，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的中天电视公司的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谢谢你，国华，欢迎你。好，另外一位我们来介绍的是基尔福特大学政治系教授郭学智博士，郭教授您好。
你好，
郭教授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有关于普京这号人物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有开上电话啊，让听众一起来参与。那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讲到的普京，刚刚我们在一开始这个导言里面可以说把他做了一个缩影哈。所以我想首先来请教一下郭学智教授还有张国华先生啊，如果从这个整个一个大的图画来看的话，假如我要请二位来做一个形容，你们要怎么样来用一个很简单的句子来形容你对普京的看法？郭教授您怎么看？
我看他呀，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国家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很上面。他是一个非常冷静，也就是说非常冷酷的呀，一个特有这个这种特征的一个人，而且他有耐性，又不张扬，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他如果说我用西方的这个政治理论来评估他，可以用马基维尼那种理想的那种成功的君主，就是说他精通狐狸和狮子之道，既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谢谢。
好，那么国华你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这个普京这个人哈，第一他很强势，第二呢他非常的这个敢作敢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大家讲究比较多的是要叫什么合作协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仍然是敢作敢为，而且呢这个经常是让你出其不意。这个人呢，刚刚这个教授说的很对啊，就是说普京这个人，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有他的理念，有他的目标，同时也有他的计谋，然后呢很会瞅准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这些哈，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做的是相当不错。我们从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利益角度去看，他做的是相当的好。这个是不是跟目前的国际形势不太合拍，有这个因素在，但是他为了维护，为了争取他的国家利益，在这些方面他的强势的作风帮了他很大的忙。
对，但是我觉得林森，你觉不觉得一个人他的行事作风哈，可能跟他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背景啊，人生的经历也有一些关系吧？是不是？
是。
你刚刚讲的，如果他这个人是温良恭俭让的话，恐怕俄罗斯他根本没有办法。
对，我们今天看世界上温良恭俭让的领导人有几个能成大事的？成不了。这个你这次这个普京这个去吞并克里米亚以后，我们看看西方，看看欧洲，看看美国的反应，就看得出来。这个按道理说， 大家都说啊，美国打了这个伊拉克之战，打了阿富汗之战以后啊，目前没有力量去对付这个俄罗斯。不是这样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论从军力上讲，从经济上讲，从国际的影响力来讲，美国绝对是世界上的唯一的超强，到目前为止。好，这个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说老实话跟美国还差很大很大的距离。这个有的时候说我们要一个多极的世界，这个多极极跟极是不对等的，美国仍然是这个一极超高，然后呢这个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都是这个要差一个等级，至少一到两个等级。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大家从一开始就觉得美国无力干预，美国不可能去这个，美国自己一开始就排除了武力这个选择，对吧？动武的选择，为什么？就是太这个优柔寡断，太温良恭俭让。而这个普京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比较坚定，他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他胜了，他赢了。
我想听听郭教授怎么看刚才国华说的这些，就是似乎看到美国虽然是。刚才国华说的是世界上唯一的说这样的一个超强，
仍然是，
但是为什么就是对俄罗斯，特别是对普京没有任何办法？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从学术界来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的学术界，他们认为，就俄国自从俄国这个苏联下台是垮台以后。俄国现在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来支撑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呢就好像被一个帮派或者被一个公司垄断了，也就是这些政治强人和那些经济寡的那些政治经济强人，他们糅合在一块儿来让这个管理这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不可能对世界、对美国、对西方促成很大的威胁，没有威胁，所以威胁即使有也是不大的。当然是他们认为的话，现在美国的资源、美国的一切力量应该向东方看，向亚洲看。他比较中国就不是，他说中国有一套成套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是现在的共产主义，而且最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他创造了一个很强大的中央政府，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导集团，而且他能够做出长远的规划，而且他能够有一个很详细的，就好像我上次写的那本书讲的那个安全系统，能够很有效的控制这个社会。所以中国，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也很成功，在过去30年他已经证实了他在逐渐往前走，所以他的经济的肌肉增长呢，他的军事、他的政治肌肉也会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最终会成为对美国的一个对手，或者美国的敌人。所以美国他既然是资源是有限，特别是经过伊拉两个战争，经过经济衰退，那么美国应该把重点放在亚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普京抓住这个机会出兵克里米亚，所以他知道美国不会怎么样。但是美国如果我同意刚才嘉宾说的，美国如果要采取行动是可以的，而且美国采取这个行动也是可以遏制他的。但是现在关键是美国里面、美国政府里面、美国领导集团、精英政治里面，他们认为俄国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应该是中国。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哈，问的是这个普京的个性。其实反过来看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的个性，你就会看出来，这个他不是一个很强势的这个领导人。所以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形下，虽然他手上不是没有实力，可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把这个实力拿出来，为了乌克兰。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乌克兰对西方重要不重要？乌克兰对美国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西方的这个整体的利益，在乌克兰身上有没有体现出来？体现出来了。但是这个利益跟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重要性相比，那是大大的降低了。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普京敢把俄罗斯的全部的国力拿上去做这个赌注，
压住，
把它拿上去赌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奥巴马不敢，西欧也不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你觉得国华 奥巴马总统他刚才你说的，可能他这样做，他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可能是他的性格的这样的原因。那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因为我在想哈，如果今天在白宫主政的不是奥巴马，而是小布希，好，小布什总统，如果是他的话，小布什总统大概不会让他就这么过去的。
但是我刚才想问，让你来说一说的，就是假如奥巴马总统他想采取军事行动，想去干涉这个目前克里米亚这样的一个局面，国会会怎么样？美国的民众会怎么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会像当年美国的民众和国会那样支持布什总统，在当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时候支持布什总统那样支持奥巴马吗？
林森，这个其实啊，这个作为一个领导人，有的时候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声号令之下马上就投入战斗，马上就把导弹就发射出去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从一开始你就把话说得很明白，如果你要怎样我就会怎样。那当这个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边境采取行动的时候，美军应该有所行动，你应该把你的飞机啊早点飞过去，你要把军舰早点开过去，要表现出一种信心。哪有说天天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是求爱，对不对？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人家都是很铁血，你在这边靠电话不对称嘛，从一开始就输了嘛。
不过国华，我想这个普京也是一个厉害人物啊，因为在这个克里米亚问题上，他可以用个非常迅速的这个放那个手段呢、啊，而且呢，之前还声东击西说我们不会这个干预乌克兰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让我想到我们回到了普京个人的这个特质上来看啊，他可以说是玩弄各种手法，然后呢声东击西。所以我来想请教一下郭学志郭教授啊，您觉得像普京他有这样，我们应该说高明吧，应该说是高明啊，强硬的这种手腕，跟他过去的这个克格勃的这个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想他这人蛮狠的呀，是不是跟这个克格勃的训练也有关系？
我觉得啊，他跟他的个性跟他的这个职业长期职业的训练也有关系。你看啊，他根据他自己的自传，他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几岁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精确、非常守纪律、非常重视这个把一切放的有秩序的一个人。你看他举了个例子，老师说他做作业的时候，他做每一个作业，他把别的作业全部锁上，不要任何人看，他就把他那个作业拿出来。然后做别的作业的时候，他也把这些作业全部放进去锁上，然后把他另外一个作业拿出来，所以他做得非常非常奇怪。而且他从小他就有这个志愿，要献身于一种追求，而且所以的话喜欢冒险，喜欢挑战。所以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向格格勃他要去要求职去，那格格勃就说：“哎，你才16岁啊，一个小孩儿，你能干什么呀？”所以的话，就格格勃就说：“你干脆还是回去读书吧，学几个技能，然后我们以后再找你。”然后他就回去学语言德语，然后回去学了什么？学了这个法律。所以23岁的时候，那格格勃才给他打开大门。所以他后来呢，他就去了第一件他首要的、最重要的那个工作的话，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东德去追查、搜查这些就持不同政见的人。那后来又到东德就收买线人。所以就看到他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就是很有纪律、坚定，所以对他的性格是相当大的影响。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对，他16岁想去加盟这个克格勃没有成，可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他加盟克格勃，
23岁
他在克格里边，
23岁对，
他在里边做了16年，所以这两个16啊，它是一种巧合。还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他啊，我们大家都在讲说他这个很强势，这个敢作敢为。其实他在管理上，刚刚这个郭教授讲了一点，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说这个人做事很有条理。他哪怕做最无理的事情，他也把它做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么还有一点，他在内政上，我们看了很多，就是说这个普京这个人啊，打压异己。好，这个打压这个自由，新闻自由啊，这个都是这个一点不遗余力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他主政期间，俄罗斯的经济在腾飞。他第一任总统期间呢、啊，这个那个时候啊，因为俄罗斯经历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个苏联的解体，然后呢，这个国力在衰弱，最后这个来做经济改革，那个所谓震撼疗法，又让这个经济这个真的是这个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形下，真的呼唤这个俄罗斯的民众呼唤一个强者。那普京当任总统期间，前八年哈两任，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三倍。我们今天讲中国经济怎么强，发展怎么快，可是真正中国人的实际收入啊，好像增长也没有三倍，但是俄罗斯民众他就增加了三倍的收入，他的这个 GDP 在这些年间连续的增长，涨了72%，这就是非常亮丽的数字。尤其
不过这跟这个这个石油涨价了，天然气涨价，给他们
那之前的
制裁有关系。
之前的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的时候，为什么他就没想到呢？不是涨价，就是说他把这个，他是很充分的利用了俄罗斯的这些资源啊，这个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这个过去谁知道俄罗斯是一个这个天然气的大国、石油大国？就是在普京的手里，他成了石油和天然气的超级大国。现在谁不买它都买它，除了美国，美国离太远，对不对？欧洲靠它30%的能源供应靠俄罗斯，中国靠它，日本靠它，那它周边的这些国家都靠它，所以这都是普京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观众啊，已经等在电话线上有好长时间了。我们接几个电话，我们听听我们中国的观众朋友怎么说。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哎，好像湖北张先生没有声音了。
好，再接下一位是辽宁的张先生，辽宁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您听到我们吗？好像今天有点线路问题。
天津的张先生。怎么都姓张啊？
张先生，天津的，您在吗？好，如果不在的话，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普京这个人啊，说真的还挺有趣的哈。他有他强硬的一面，然后有能屈能伸的一面呢。
是的。
但是他好像很爱他自己。我们在很多的图片里面看到他这个展现他自己这个肌肉，
肌肉，
光着膀子骑马，跟着鲨鱼在那边游泳啊，在这个寒冬的那个结冰的河里面哈晨泳等等之类的。那他为什么那么在意他的形象？他有一组人专门为他照相呢？
因为他从小就对体育非常的热衷，这个我们知道啊。他自己这个喜欢体育，他也做体育，所以这一次这个索契的这个冬奥会做得这么成功，跟他自己的个人的爱好也有关系。这个然后呢，这个我自己觉得啦，他是生长在苏联年代，那个时候苏联是两大超级大国之一，这个曾经辉煌过，苏联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所以他曾经对帝国的辉煌有这个清楚的记忆。后来又经历了这个苏联的解体，那真是这个非常的失落，不仅他失落，俄罗斯民众也很失落。所以他呢，他从小就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所以我想恢复帝国的这个昔日的这个光芒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他把他是作为己任的。为了做这些，你要展现力量，你要展现这个你的这个坚韧啊，你的这个顽强，我觉得他做这个是有这个道理。还有一个，从他个人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不高的话大概都选不上，美国民众先要看看这个候选人有多高，太矮的话是选不上的，这很奇怪。你看看美国总统都很高，对吧？这个奥巴马总统也很高，但是普京个子不高，普京个子大概在1.7米左右。你看这个世界领袖照相的时候，他比人家要差一截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矮了以后啊，你反倒会觉得说你要展现你强的一面，我觉得啦，这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那我们回来问一下郭教授啊，郭教授，那您觉得哈，刚刚国华也谈到了这个普京他自己个人的这个志愿，跟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所看到的东西哈，以至于产生了他的那个愿景啊。您觉得像那个普京，你觉得他想要为自己跟俄罗斯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传承或者是政绩呢？
我觉得哈，我们可以用那个赫鲁晓夫的孙女李基塔。对不对哈？他在外面写了一个，写了一些对普京就任的评估。他认为就是说，普京的话，他身上有很强的斯大林的影子。斯大林的一些优点就是说，比方说强悍，比方说非常守纪律，不包括就说跟人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但是呢，他跟斯大林不一样，就是说他有亲民的一面，有亲民的一面。所以他在很多时候他能够放下身段，能够同民众打成一片，而且他也表示的，我也同意刚才嘉宾谈的，他在运动上啊各方面呢，好像同社会上是节拍的，他想把自己纳入这个社会中来，从民众 有所交流，所以他在这方面，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个领袖中间，他也许是一个奇葩，就是说在这种，就是综合了他这种强悍、专制，同时呢又就创造了一种新时代的一种亲民的作风。所以我觉得他这点还是成功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就暂且讨论到这里了。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啊来探讨，就是克里米亚被吞并以后这样的一个局面会怎么样，何去何从？不要离开，锁定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时事大家谈》。